Alleluia! Alleluia! 感谢赞美主哦，大家请坐，谢谢你们的鼓励。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Amen。就好像有一首歌说：“我不知明日将如何。”那么呢，是许多的是明天将临到，许多是难以明了。那我就觉得说，我们知道，但我知道掌管我们的是我们的天父，而且他必领我们向前。Amen。所以对我个人来说，许多的事未曾想过，许多的事难以相信。今天我能站在美和堂的台上，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是一个嘴巴讲顺服是蒙福，但是常常自己要顺服的时候就有一点的困难。光伟牧师打电话说4月7号你留下来分享，我就很多的理由，我说我的机票是星期日的，我早上飞了，哇，光伟牧师说你换机票然后我一直在跟他讲说不能啦，不要啦，太恐怖了，站在这里啊。但是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你不是常常对人说顺服就蒙福吗？那你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我们都会喜欢唱我的生命献给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然后完全顺服，完全降服，你不是唱得很大声吗？哇，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圣灵啊，我需要顺服，所以我就答应了今天在这里。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主圣灵，谢谢你的同在与带领。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圣灵的手中。 Amen。 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感恩的心，感谢有你。那么圣经里面有许多神的 教导或者是教训，读起来非常的容易，可是当我们真正去实践它的时候呢，是有困难的。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15章16节到第18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熟悉，每一个人也都知道。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一二三，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这里告诉我们喜乐，而且要常常喜乐，祷告要不住的祷告，还有呢最后一句凡事谢恩。哇，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在顺境中谢恩，而是在凡事，就是所有的事，大大小小的事，我们都要谢恩。所以我们的确觉得这段的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是耶稣所定的旨意。 Amen 吗？当我在事业里面成功的时候，当我的幼儿园，我开幼儿园，从第一年33个学生，哇，一直到10年后450个学生，我感谢主吗？我非常感谢主，非常感恩，真的是上帝垂听我的祷告。还有呢我们从开拓教会，从7个人开教会，我们家5个人，我跟我的牧师，3个孩子，还有我妹妹，还有另外一个姐妹，我们从7个人开拓教会，然后开始慢慢增长，到欧牧师，就是我的丈夫离开的时候，我们有100多人。感谢主吗？非常感恩，感谢主，哈利路亚。那真的是那一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可以谢恩。但是有一天，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曾经在18年前癌症治疗过程当中，动手术、化疗、掉头发，什么辛苦都有，然后电疗在那个时候，那一次我哭了一次。我从诊所走到停车场的时候，我说停住停住，不要驾车，让我哭够够的，旁边还有一个丈夫在安慰你。所以呢，就哭了一次过后，我觉得上帝，我感谢你，我相信你有你的美意，在一刹那间 OK 了。但是接下来呢，9年前我的丈夫突然间去世了，53岁就去世，而且非常的突然。那个时候我觉得凡事谢恩，怎么感谢？如果我当时说感谢赞美主，我的老公去世了， 我想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女人应该是失去丈夫头脑有问题了，对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哇，上帝啊，你说要常常喜乐，而且不住祷告，喜乐我喜乐不出来，祷告我也没有力祷告了，凡事谢恩我怎么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但是我心中里面有一个力量，就是耶稣说凡事谢恩，这是他所定的旨意，一定是他的，他所定的，他定了就是定了， 没有不可能改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不管是多少的难受痛苦，多么想逃，特别是面对教会我很想逃，但是又逃不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说，神啊，虽然暂时我还不明白你的旨意，但我还是选择感谢你。从我的心里面对神说，口当然不能跟人家说，说了人家一定会觉得有问题，所以心里面对上帝说，我相信你不会错，你的意思原是好的，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但我真的没有力量去顺服。所以当我这样的心向神祷告的时候，我感觉我里面慢慢开始平静，慢慢开始等候神。所以当我们在顺境中感谢神是很容易，当我们在逆境患难的时候，也许我们口没有办法感谢主，但我们的心就是相信耶稣所定的旨意就是对的， Amen。 所以那个时候选择感恩，我心中得力量，心里有平安。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点就是感恩的心，这里感恩的心就是指感谢神。我们都知道被能够被神用是一个恩典， Amen。所以今天我们都很兴奋，都很开心，我们能够被神用是一个恩典。我也感谢神在我的生命中行了不可思议，我常常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意想不到我能够被神用。那么呢，而且呢是超出我过去从来不觉得上帝会这样用我啊，常常对自己啊能够服侍主的恩典就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服侍主。我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三十节到三十四节，你们陪我一起读好吗？来，一二三。他们说主要用它，所以东西呢是要被人用，我们买了东西是要用了才有价值， Amen。 那么呢，我们每一个身为耶稣的儿女，人要被神用才有价值，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当耶稣打发这一个两个门徒到圈子里面去的时候，他说看见一批驴驹拴在哪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那么可以解开。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开，他们就说主要用它。所以感谢赞美主，我觉得上帝在这样的时候选择了我。所以呢，我们人要被神用才有价值。如果要迁来，如果要把 那一批的驴驹 迁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人去解开，对吗？所以呢，一定要有人去解开。所以一个人能够让主来用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人往往也是被拴在一个地方，一个环境动荡不得，我们被卡在那个环境里面，甚至呢我们可能被拴在各种的捆绑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因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某一些的事情，也许是原生家庭，也许是你曾经遭遇一些事情，你被拴住了，但你也很想离开那个环境，可是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曾经就是像这一批的驴驹被拴在那里不能够动弹了，非常的辛苦。九年前当我的丈夫翁才和牧师因为对抗生素敏感，非常的快进医院，第三天就回天家了。 耶稣三天复活，而我的丈夫三天就回天家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突然来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大风暴，让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所以呢，我被摆在眼前，摆在眼前的困难拴住了。什么事情是摆在眼前呢？你知道吗？很多人也许丈夫离开了，会留下什么什么美好的东西哦，产业啊什么。但是我的丈夫留给我的是什么？一堆的废墟。而我们教会从一间的殿屋到两间半到四间半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在买下，而且正在付款，他就走了。他留给我的是一堆的废墟，还有呢，留下什么呢？一个空的讲台。我从来不上讲台，我蛮固执。每一次他说来来来，我教你，我说不用不用，哦，这不是，哦 no， 这不是我的功，所以我从来都不上。还有呢，陈导，那么我觉得我很忙，哦，我没有办法带陈导。还有就是这些事工啊，什么怎么做，怎么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被这些事情拴在那里了。而且呢，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老公死的可怜吗？好像很可怜哦，很自怜。还有呢，又很自责，因为我送他去医院，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你送去这间医院？啊，我就很自责，是咯，我送错医院，很多的自责，然后也很忧伤，然后自我控告，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上帝惩罚我？哇，那一种的挣扎哦。当时我的幼儿园是400个学生左右，所以我认识很多家长，我也真的是感谢神，在那个地方我们是最大间的幼儿园，所以那个影响力哦，也跟很多很多的小城故事都从这里面出来，因为我们是一个小镇，所以有很多小城故事，而这些小城故事呢，真的让我很难受。人家就会有很多的问号，为什么这样这么突然？那现在你们的教会要怎样？也没有人敢来安慰我，因为我也很什么，我就觉得大家问我你还好吗，我说不好，然后我就不理人了，我就走掉了，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没有死老公，你们想跟我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呦，我过后想，我真的是有点不应该，但是当下那个时候，我甚至呢没有办法睡觉。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去看医生，医生就问我，师母你还好吗？他不问还好，他一问我眼泪就流了。他说你晚上可以睡吗？我就摇摇头。然后他说啊，来来来来，我给你这一个安眠药回去吃了睡。哇，我心里想，我什么时候这么凄惨到要吃安眠药睡觉啊？真的是很难受。但是感谢赞美主，在那个过程里面，路加福音第11章第9到第10，这两节经文让我纠结哈。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那个时候想，我们等阿妹对不对？我那个时候想，上帝啊，我祈求你老公得医治就没有得到，寻找你又好像寻不见，现在叩门也没开门，所以那种无助的心情哦，真的是在那里东张西望，期待神能够为我开路。而我那段时间，我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只要这样的情况3个月，你一定要救我出来，我不要在这个困境里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信的神是有盼望的，虽然在那个辛苦里面，但是我们的心的那个呐喊神是听见的， Amen。 所以呢，当时我看到有很多我们那个小地方外来的讲员来的时候，我就跑去我再看看这里有没有答案，有没有上帝有没有透过这个讲员给我答案哦，到头来都没有。那么呢，经文这里说从来没有人起过，就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经验哦，没有经验，这一批的旅居是没有经验的。过去我自觉得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传道人太太，我顾家，我赚钱，孩子是我的事，赚钱也是我的事，教会我打杂就好了。那么其他的我都没有去理，对牧会完全没有经验，讲台我都说了我都没上过。那么呢，可是在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就开始安排每一个礼拜请讲员来，但这也不是长期可以做的。所以我那时就想说，上帝啊，这间教会要送出去吗？还是这间教会要请牧师吗？我想了很多在那段时间里面。所以我一直向主祷告，我们一直说，主啊，救我，救我， help， 到底要怎么样？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会有一段旷野的路，而在那一段的旷野的路里面，我一直祷告说，上帝啊，我知道凡事都有你的美意，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带领我。所以一个人要被神用，就不能在原来的地方不被迁去，一定要离开，要有人生不一样的经验。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改变我的思想，开始想我不应该，我过去只想说这些都不是我的事，现在我开始想说，神啊，你来带领我，你来帮助我。那么呢，我好像那一批的旅居，他一直被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起过，我是没有经验，要被解开，要被带出来，牵出来的人一样。所以人的生命若未被解开，是无法被主用的。所以感谢主，那一句耶稣所说的主要用，我根本都还搞不清楚的时候，糊糊涂涂的就被解开了。然后呢，只为了耶稣那一句话，主要用他。所以我的生命被主牵着走，而且是不能够再靠自己了，不能够再有自己的想法了，我需要很多很多的改变，我要愿意跟着走，让主来牵。所以愿意被解开，愿意被主牵着，越走就越清楚、哦、从开始糊糊涂涂的，在真的是慢慢慢慢越来清楚，原以为没有的，而今天感谢神，神给我们样样都有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真的是不可思议，也不敢相信自己能被安利成为牧师。这张照片你知道吗，安利的时候我非常的压力，然后安利了过后，弟兄姐妹们叫牧师的时候，我都还没有感觉是在叫我、啊、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适应从师母到牧师。所以这一些真的是我觉得像那首诗歌所说的，许多是明天临到，许多是难以明了，但我知道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所以我一直带着这样的心感谢主，我相信我的明天在主的手中。哈利路亚，这是我对主一直一直的感恩的心。第二，我要感谢有你。我觉得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感谢张牧师师母，也感谢所有的新殿行道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你们真的很爱我们。我也特别感谢在石兆远的新荣的家人，是因为他们一直与我站在一起。有句话说怕死不造，他们真的是打死不跑的基督徒，打死不跑的新荣的家人。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人真的我们要感谢。所以在这里感谢张牧师师母，还有光伟牧师 Angel 师母、哦、我看到 Angel 师母的时候，每次都觉得、哦、Sweet lady 真的很甜、哦、她就是那个、哦、牙齿露出来是、哦、哇，真的是太棒了。那么这里经文说，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圈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旅居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起过的，可以解开牵来。门徒还没有去之前，耶稣已经知道了，耶稣已经知道那里有一批的旅居拴在哪里了。所以门徒去之前，耶稣已经看见。我当我读 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很感动，是因为耶稣看见了我，耶稣看见了我。而这两个门徒呢，就是张牧师师母，他们看不到在马来西亚的一个这么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人在那里祷告神，求救神。而这个时候上帝就是派他们来解开牵出来。所以感谢神，这两位就是上帝所派来的门徒。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那么感谢主，在欧牧师回天家后的两个多月，我们教会就参加了灵火祭焚烧，你知道吗？很多事情发生不是我们有计划，也不是偶然，也不是运气好，从来没有，而是上帝看见了，上帝准备了。当我们原本就已经报名参加，有二十多位原本就报名参加这一个灵火祭焚烧的这一个培灵会，但是因为我牧师走了，我们仍然继续去。当我们去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整个Stillwater有十多间的教会，可是那一场聚会只有百多个人出席，而我们教会有二十多个，很多教会都四个五个。我就想怎么他们不识货、哦、我心里在想，这么棒的讲员来，为什么你们这几个几个来？我心里这样子想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团队被人家说，你们多人是因为你们教会有危机了，没有牧师就是很危机了。我就告诉他们说，不管他，你硬回，危机就是转机。 Amen， 哈利路亚。我说危机就是转机，硬回他们。所以感谢主，在那一个营会里面，告诉你真的，我跟主办当局说，我想见这一位牧师，他们说安排一下。但是你知道上帝很奇妙，在那一个早晨，当我从咖啡店起来走出去的时候，詹牧师、师母雪茹，还有应该陈思四个人，还有那个带的牧师，就在我前面。我突然间哇，心里面好兴奋，我说詹牧师，他们看着我，我说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我说我想见你们、哦、然后我们就安排了见面。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属灵人就是属灵人。当我见詹牧师的时候，前面聊了几句，他就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我们很多时候忧伤的时候，那个眼泪蒙蔽了我们，看不见神手在做什么。他就问我一句，他说现在你参加崇拜的人数有少还是多？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想，对哦，平时我们大概170到180，但是最近这两个月我们的参加崇拜人数破了200人呢。然后我在想，哈利路亚，因为牧师问了这个问题，我去想说，哎，对呀、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伤心的时候，当我们在忧愁当中，我们看不见耶稣的手正在做工啊，耶稣的手正在做工，哈利路亚。然后再接下来更加精彩的是，我每一个礼拜都请讲员，但是那一个主日，那个讲员告诉我，对不起哈、哦，我看错日期了，我这个礼拜天不能来你的教会，哇。那时我在想惨哦，怎么办？但是后来清贵牧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师母可以讲到，她也是牧师。哇，我发现新大陆了。所以呢，我告诉你，真的上帝看见我们的需要，上帝已经看见了，他安排了师母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你知道吗？如果那天是詹牧师来分享，我不是说詹牧师不好，而是那一个感动不一样。当我看着张师母、在台上，在我教会的台上的时候，我心里很平安，我心里看见一个平安在我心里面，看见他这么轻松。我一直在想，哇，怎么师母又是牧师，他可以这么轻松的分享，他跟我们分享全新的你。我在想，是的，上帝，我要改变，我要成为一个全新的我。所以那一个主日崇拜给了我很大很大的感动和启示，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是神所派来的，感谢赞美主。那么呢，师母就是这样的分享，带领圣章、哦、在我的过去的背景里面，师母不是就是要做女牧师都很难、哦、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开拓的教会就比较不一样一点，所以我个人跟教会就是这样决定全新开始，跟着詹牧师师母新殿新道会来学习。所以会给大家看几张的照片。那么在2015年、哦、我们很潇洒的说来台湾学讲道。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有学到吗？没有啊，没有学到啦。我们来听了，糊里糊涂的来，我听了回去啊，好像 不知道怎样，但是感谢主，后来我们继续、哦、现在我们慢慢越来越多人学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然后装修后我也谢谢张牧师、在我们的新圣殿献堂的时候、他没有拒绝，我在想我要请谁来为我们主持这一个献堂礼、哦、然后我跟雪茹牧师信息的时候，张牧师马上答应我说什么日期都可以，我们按照你的日期，因为我知道张牧师很忙、哦、所以呢、感谢赞美主。所以那一年直到现在，每一年我都带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台湾的烈火特会，哈利路亚。然后我们也加入了新殿行道会，有人就旁边的人就说，哎呀，这什么要带这么多人到台湾去，花这么多的费用坐飞机，台湾的牧师跟马来西亚的牧师一样吗？一样。我说一样，对，台湾的牧师跟马来西亚的牧师是一样的，只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这里是属灵氛围完全不一样，而这里的人真的是不一样，那种爱心，那种渴慕神，还有就是那个火，我真的是在这里看见。还有你们的，真的你们的，我们烈火特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看到光伟牧师，看到整个团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马来西亚来的就非常感动，就想到哇，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呢，感谢神。你们教会是张牧师所带的，是一群的一团队的信心英雄，在这里有耶和华的大军队，所以我们来了，我们可以学习，因为张牧师带的不是一群的羊，而是老鹰，而是犹大狮子，哇！所以呢，我们很期盼啊，新荣的团队也是跟你们一样的学习。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学的，就是要张牧师教导要打篮球，不要打躲避球。张牧师说传道人有责任告诉会众，所以我知道我有责任告诉会众，服侍上帝是恩典，要努力争取每一个服侍的机会，在教会中建立起篮球的精神。感谢赞美主、哦、我相信我们教会都是啊，真的打篮球的团队，不是打壁球的、给大家看我们的团队、我们从、那个穿橙色衣的都是儿童教会，这些都是中学生，他们要服侍小学生。还有呢，青少年的领袖、他们是多数是已经在大学了，那么他们就要服侍这些中学生。那我们的成年人呢，要做什么？给他们支持。所以我们的球队是不断传也不断去抢、不断去，真的是抢上帝的恩典。所以教会很简单，从儿童到青少年到成人，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在上帝里面。所以感谢赞美主，不单是、张牧师师母新殿行道会的家人也常常到我们实在也真的很远、你们都愿意来到，你们不嫌麻烦的来到我们当中，不单单是服侍新荣的家人，你们也服侍在森林里面的这些印尼员工、去年你们也开始支持 Grace 姐妹这一个所照顾的原住民的孩子，所以新殿行道会真正的能够行出耶稣生命的教会，我真的是选对了，来对了，哈利路亚。因为这里有使人感动的牧者，有使人感动的会友，你们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马来西亚卓越新荣家庭教会的祝福。在这里呢，有两个短片，这两个短片，第一个是新荣教会要在这里谢谢牧师，也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个是、两分钟的短片，是原住民的、就是 Grace 姐妹的、这一个恩典中心所做的。这个原住民呢，你知道我在张牧师身上真的学了很多，去年四月去到他们的中心回来后，张牧师就说我们每个月支持他5000块，可以够吗？我说够了，真的每个月5000，哇，真的很多的、所以感谢神。那他们也有一些话对你们说，好，我们来看。
新荣羊群惊恐万分时，上帝派张牧师师母来9年恩典之路的回顾。
当我沮丧困倦软弱的时候，困难临到，路中的压心头，无人处理，在寂寞之中等。 左右，你扶持我，我能攀越过山岗，你扶持我穿过暴风巨浪，我很坚强，让我超乎想象。
张牧师，谢谢你教导我，当面对误会别人一次两次三次骂你大便时，你就长大成为大西瓜。感谢赞美主，今天我成为大西瓜。
谢谢你提醒我们，尤其是在第一次的卓越神学的课程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没有方向的传道人。
感谢您开拓了卓越领袖神学院，装备我成为一个健康卓越的传道人。
讲道要有道、有理、有趣、有火、有路。
是你把圣灵的火把烧进华人的教会，不要做独行侠，要一起点燃圣灵的火。
是您及时给我标杆和向标杆前行的力量。
我要像一棵大树扎根在教会，牧师重新点燃我对未来的梦想。
张牧师，谢谢你，你是我成为一个口甜、脸甜、心甜的卓越领袖。
圣灵和祷告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
祷告成为我的生命，一生要跟太阳比早起。
我要效法牧师，天天跪下祷告至少半个小时。
生命要有品质保证，我们是耶稣的品牌。
患难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肥料，是造就我们最好的土壤。
我是老鹰，不是永远低着头觅食的小鸡。
我们都是教会最大的资源，不要成为一个闲站的人，卷起袖子一起干活。
每一场聚会不管讲员是谁，最重要是有耶稣在聚会当中。
不要看空椅子，要看那坐满人的椅子。
不看自己的贫穷和缺乏，要将自己的贫乏看为富足，去祝福比我更有需要的人。
为主而活，面对不公不义展开胸怀，做个大度大量的人。
健康的人不要一直舔自己的伤疤，要让你的伤疤变成你生命的勋章。
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对别人多给点恩典。
让我们用谦和、热情、快乐、健康、持续、尊重及团队的服事态度在教会中服事。
张牧师、张师母及所有新殿行道会的家人们，谢谢你们这么久以来对我们的爱，给予我们的鼓励。在此我们要向主献上感恩，是因为有你们兴起了我，是因为有你们兴起了卓越兴隆家庭教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谢谢你兴起我，
单单服侍我们的教会，也服侍一些在森林里面的印尼员工。谢谢你兴起我们，超越无限的可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是原住民，其实他们不会华语，但是他们背了这首诗歌。
Oh.
Shalom. Good day to you, Reverend Chang and Church.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utmost appreciation and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support to the ministry here at Grace OA Study Center for the past 1 year.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your care for the children that has made their life a difference. Currently, we have 36 children aged from 8 years to 15 years old, which mostly they are from broken families. Here, we provide basic education and skills, and we also send selected 10 children to study at home school at Joy Study Center. The purpose of taking these children out from your home is to prepare them to be a better person and be planted in God's word and in His love. So in future, they may share the word of God to their families and bring changes to their lifestyle. Thank you, Church. Thank you, Reverend Chang, for all the support given. We appreciate deeply. God bless all of you. Bye.
Hallelujah. 最后几句话，我要说，从求救到赞美称颂神，求救怎么会变成赞美称颂神呢？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1:9。前后随从的人喊着说：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人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那。何塞那原来是求救的呼喊，之后却变成了赞美的呼喊。这或许是因为每一次求救都相信能够带来一个很荣耀的恩典， Amen。 那么上帝的大能大力是我的经历，是我生命中的经历，而这些经历让我不得不称颂神。当我在18年前得癌症，我向主求救，真的过后，你知道吗？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成为许多癌症病患者们的朋友，跟他们祷告，带领他们，同时呢，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很慌，很担心，很害怕，所以我感谢神，因为我走过，我可以跟他们分享。第二呢，9年前失去丈夫，我向主求救。真的是凡事要谢恩。今天我能够成为那些失去丈夫的人，他们就会说去找这个某某教会的牧师。然后呢，还有一些离婚的单亲的妈妈，我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建造他们。我们教会当中有好几位这样的见证，我告诉他们，离婚不是末日，死丈夫也不是末日。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新的开始，是有新的盼望， Amen。 所以我的求救声最后变成欢呼，变成何塞那颂赞神的歌声。感谢赞美主，我是那一批最有福气的旅居，哈利路亚，竟然能够被选中载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而且意想不到的被主用，是我生命中一个最最重要的价值。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